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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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准时的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我要和各位一起来谈的一个问题就是看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用眼睛看东西呢，只要是视力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的人，睁开眼睛看东西是最平常的一件事。可是年纪越来越大，哎，需要戴眼镜了，不只是看远看不清啊，看近也看不清了。当我们的视力模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以前视力清晰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幸福哈！鼻梁上不必架一副眼镜，随时都能够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眼睛瞎了呢，那就是真是很糟糕啊，完全从一个世界进到另外的一个世界里。当然在我的听众朋友中间也有人在视觉方面有了障碍，因此用收音机来听福音。若是听见了又相信了，这就是有福的人。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路加福音十八章里就讲到有一个瞎眼的人，他是生活在黑暗当中，因为生活在黑暗里，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点字的东西啊，因此他无奈的就要以乞讨为生啊，就是乞丐。这个瞎眼的乞丐呢，他的耳朵很灵光啊，他听见了耶稣的事，他知道这是一位大受欢迎的教师，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都称我们的主是夫子嘛，所以他听见这位夫子所行的神迹。这样当这个瞎子知道主耶稣要经过他所在之处的时候，他的心中就燃起了希望，就大声地呼喊我们主的名。但奇妙的是，他没有叫我们的主耶稣为耶稣夫子啊，耶稣老师啊，他没有这么称呼，他称他为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这个称呼啊，是太了不得了，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他怎么敢，也怎么知道称我们的主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呢？那么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有什么不同呢？一会儿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会和大家说。但是我们来看，这个人虽然是双目失明，但他心灵的眼睛却能够看出耶稣真实的身份，并且他相信耶稣能够满足他的需要，因着看见这样的信心，就使他越发大声地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虽然别人叫他说，你还是闭闭嘴吧，别吵人了，但是呢，他却是不断地呼求，更加大声地呼求主耶稣来到他的身边，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他称我们的主耶稣为主，他说，我要能看见。我们的主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我们的主耶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瞎子立刻就看见了。看见以后他做什么？看见以后当然就不必再乞讨了，看见以后他就跟随耶稣，并且一路的赞美上帝。所以这个人是为着赞美神而生的，虽然他一度生活在黑暗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主耶稣仅仅说了一句话，他就脱离了黑暗，他就看见光明，并且他的职责是赞美神，所以他蒙医治以后他就赞美神呢、啊、弟兄姐妹，不只是在地上要赞美哦，我们知道天上对主耶稣的赞美那更是辉煌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学习来注意，我们这个人到底是看见了什么。神赐给我们健康的眼睛，不是去试探神，乃是要守规矩。譬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应当不要看手机，可是有许多人就偏偏要看，结果呢就撞了车啦。又譬如说罗德的妻子在创世纪十九章里，天使告诉他们说，逃出索多玛的时候呢，就不要回头再看， 但是罗德的妻子，她走啊走啊，就是放不下那个世界，结果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所以今天我们有眼睛的人，千万不要因为看错了东西，而让自己得到了许多的损失啊。譬如说孩子们吧，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啊，有许多的好奇，这些好奇呢，可能就是反叛，与家长啊，与老师的诫命相违背，你叫我不要做的我就非要做。那么有一些家长就说了，让他摔一摔，摔了以后他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因为摔了一跤才学会才学乖，因为摔一跤不是小事啊，它是大事啊。有些孩子摔一跤，譬如说摔到毒品里了，他出来那可真难呐。又有些人呢，摔一跤就摔到了赌桌上了，因而染上了毒瘾啊，就赌博的捆绑了他，使他将人生最大的乐趣放在赌桌上了，那能够不倾家荡产吗？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就必须时常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要不断地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这一生的前途，或是忧或是喜，或是成或是败，都跟他们有没有紧紧地跟随基督是大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求主让他们的心眼被打开，真的能够认识看见这位真神，而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指引，他们才是最幸福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要讲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要成为一个能看见的人。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瞎子的恳求。圣经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147篇10-11节，圣经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路加福音18章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记载的是一个有信心的瞎子。这个瞎子呢，是坐在路边讨饭的。圣经说，主耶稣将近耶利哥。提到耶利哥城，我们知道旧约在约书亚记第6章里曾经提到耶利哥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现在我们的救主他要去到耶利哥，在将要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主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当他进到耶利哥呢，他就拯救了那位财主撒该。 现在我们来看主耶稣怎样医治这个瞎子。主在圣经里他曾经医治了好几位瞎子。那么耶利哥的这个瞎子有没有名字呢？根据马可福音，根据马太福音，他的名字应该是叫做巴迪买。不过不管什么名字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他竟然认出，竟然知道我们的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个认识完全是圣灵的启示啊！因为许多人只是知道他是拿撒勒人一个木匠的儿子，而他自己也是个木匠。就像彼得在马太福音16章，他认出了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只有彼得认出来。现在这个坐在路边讨饭的瞎子，他虽然是眼盲啊，可是心不盲。不像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些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是睁眼的瞎子。当主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他们立刻要定他的罪，甚至想法子要除掉他。这个事情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9章，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圣经说，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了这个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是何等严厉的审判。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到瞎子的时候，他是说我们对于主，对于属灵的事情是盲目的。至于讨饭呢，是说他属灵的生命是贫穷的。但是这个瞎子不同啊，他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什么事，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这些眼睛看得见的人介绍给他的这一位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当主耶稣从他的前面走过的时候，震动了他的心。拿撒勒人耶稣是何等伟大的一个道成肉身的记号。这位看来卑微的拿撒勒人，从外面看是木匠，就像拿但业曾经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但是这一个瞎子，当他听到别人介绍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当主经过他的身边，他的心被感动了。当然他也听说了许多有关于拿撒勒人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个时候他的心就认定，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是个全能的拿撒勒人。虽然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但是拿撒勒人耶稣却是神子民荣耀的君王。于是瞎子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这是何等的启示，弟兄姐妹，他竟然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因为神曾经应许大卫说，他的后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大卫的子孙，这是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称呼啊，他们盼望弥赛亚的来临可以施行拯救，他们可以除去人间的疾苦。这个瞎子他虽然不能够看见，但是他却能够听，他一听见了就抓住机会向神呼求，所以这是他蒙恩的原因。我们也是一样，抓住机会向主呼求，趁着还有今天向主呼求，就像这位瞎子这样抓住机会了。感谢主，我们的神使这个瞎子听见福音，认识他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因此他大声呼求，别人越是责备他不许他出声，他就越发的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们看这些走在前面的人，这些人可能是有特权的人哦，不然怎么能够走在前面呢？这一些个人可能是有经历老资格啊， 也可能是比较能够接近主的宗教领袖，这些人呢，常常成为别人要寻求基督的绊脚石。这个瞎子所求的不是地上的金银财宝，乃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能看见。他求看见的祷告还被人禁止。今天是不是这样呢？有一些人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属灵的看见，但是很可惜，常常被人禁止。但是我们就要学这个瞎子，他越是被禁止，就越要迫切的求告，这样才能蒙恩呐。一个求启示的祷告，应当是不顾一切的艰难和拦阻，迫切的恳求，才会有结果。瞎子的呼求，严格说来，就是一个祷告。我们的祷告要彻底，那就是不断的求。就在路加福音18章一开始，我们的主就讲了一个故事，主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耶稣说，某个城里有一个官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是一个心中无神呢，眼中无人的人哈。在那个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遇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彻底祷告，祷告到底，不要祷告一下子就停了，要不住的祷告，不光是常常祷告，也要继续祷告。就像这个瞎子，谁也阻止不了他向基督呼求，他一直呼求，一直等到答应为止。这个瞎子的祷告，不是要浪费在他的宴乐里，他只是要看见，这是合乎神旨意的祷告。在马太福音7章的7节也给了我们关于祷告的劝勉，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原文的意思是，继续祈求就给你们，不断寻求就寻见，不断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的祈求要专一啊，千万不要祷告一次两次我们就失望了，就走了。我们要祈求，只要我们祈求的是合理需要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求我们的神，继续的求，一直到你得到所祈求的。假如我们的祈求过了一段时间还不见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在主的前面省察自己，也许主要向我们显明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在主的前面就不是祈求，就是寻求了，是在寻索主的心意。只要是确定知道了主的心意，那我们就要叩门，我们继续的叩门，我们的主一定会为我们开门的。就像这个瞎子的喊叫，主听见了，主就吩咐人把他领到他前面，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看这个瞎子从他心里面发出的迫切的呼声，不只是让主耶稣的脚步停住了，而且主也吩咐别人把他领到主的前面。这个力量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主帮助我们的。到了主的前面，他的祈求也是很中肯，他对主说，我要能看见，这是最有力的祷告。主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是说他的信心，我们看我们的信心能够将主的能力输送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信心越大越多，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大能大力。但问题是我们的信心不够，不是神的能力不够啊。这个瞎子的信心够，真实的信心带来真实的看见。瞎子看见了，他就一路的跟随主归荣耀与神，这个见证太大了，以至于众人也和他一起来赞美神。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饱受了恩典的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要随时为我们的主见证他的恩典，好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 也能够看见神的作为而发出赞美。
如果你不想独自一人规划人生的蓝图，只要转脸仰望上帝，他会在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陪伴我们，帮助我们。
生命指引永恒方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他是世界第一真光，
信靠他的走出黑暗，
是都有依靠，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为您所演唱的，曲名为《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爱你，并且乐意赐福给你，因此你心灵的深处就要怀抱神的爱。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在南太平洋的某一个岛屿上，当地的国王摆设盛大的宴席，欢迎一位美国贵宾的来到。到了致欢迎词时，国王并没有起身，而是由一位请来的职业演说家以丰富华丽的词藻大大的将这位来宾称颂了一番。接着轮到客人要致谢，这位宾客正要起立表达他的谢意时，国王拉了他一把说，
你不用站起来了，我们也帮你啊找了一位演说家，在我们这儿啊是不放心让业余的人士发表公开演说的。
感谢耶稣的恩典，我们并不需要透过专业的祭司才能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只要有颗愿意的心，任何人都可在任何时刻来到主面前，不再需要假借他人之手。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一项针对95后人群婚恋观所做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未来一定会结婚的人，男性有 72%， 女性只有 51%。 对未来婚姻感到迷茫的人，男性有 21%， 女性则有 45%， 是男性的两倍之多。坚持不婚的95后只有少数，男性有 7%， 女性有 4%。 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圣灵带领95后年轻人看见基督徒婚姻的见证，从中明白你设立婚姻的意义。愿年轻人领受经历你的爱与信使，定义在婚姻的寻求上信靠你，不再茫然绝望，反要开始因为有你而充满信心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需要向别人来见证我们基督徒的婚姻生活，要让他们清楚知道，婚姻制度既然是上帝所造的，神对婚姻就满了赐福，只要按着神的旨意在婚姻中生活，婚姻就不再是恋爱的坟墓，而是神赐给我们的避风港。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神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